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19号，公元2018年7月2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新德里为上千所公立学校快乐课程揭幕；香港数万民众参与七一游行，要求结束一党专政；2018西藏文化艺术节在美国康州格申举行。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应邀为上千所公立学校新采纳的快乐课程揭幕。昨天，尊者还同来自斯里兰卡与台湾等国的佛教传承代表一道参加了戒律研讨会。今天7月2号上午，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新德里市上千所公立学校新采纳的快乐课程发布仪式。新德里市副市长马内什西索迪亚透过脸书直播了尊者在活动上的一段致辞。尊者当时主要阐释到，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创建慈悲与快乐世界付出贡献，因为世界和平来自每个人的内心和平。一个慈悲快乐的人可以感染家庭氛围，之后去影响周遭社区，进而再来推动整个世界的和平。尊者今天同时提到了不断学习那烂陀传承的效果，指自己小时贪玩厌学，后来慢慢对所接触的佛学产生兴趣，认识到珍贵所在。如今虽是80多岁的老人，一有闲暇时间，还是会阅读那烂陀圣哲们的著作，如此可以减少内心的固执。身体衰退之际，思维却越发年轻敏锐。另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的消息，尊者此次在首都还将会见印度学界与政界的重要人士。此外，昨天7月1号，尊者与来自缅甸、斯里兰卡、泰国、越南、台湾、印度以及藏传佛教传统的代表共同出席了第二届戒律研讨会。据达赖喇嘛官网发布的消息，尊者在研讨会上致辞介绍说，八世纪印度那烂陀大学的优秀学者寂护大师，身兼比丘、哲学家、逻辑学家等多重身份，受藏王邀请而赴藏弘法。尊者指，比起信仰，那烂陀传统更为重视理由。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佛陀在2600年前传授的教法与今天的世界是否仍有关联。尊者指出，上世纪充满战争与暴力，大多因为延续以武力解决问题的老旧观念。即便在当下，世界上一些地方仍然发生着杀戮、饥荒以及基于种族、肤色、种姓等因素的歧视，而所有主流宗教都在倡导爱、慈悲与宽恕。每一个宗教都具有教化信徒内心平静的能力，因此大家互相尊敬、鼓励宗教间的和谐非常有必要。尊者继续开示道，古印度发展出止与内观两种禅修途径，涉及对内心情绪运作的精深阐释。佛教则保留了这些智慧， 今天受到科学界的关注。与此同时，戒律是佛陀所有教法的基准，在这样的基础下，我们可以减少无知，克服消极的情绪，以此来终止痛苦。2015年3月，在国际佛教联盟的主办下，来自斯里兰卡等国的不同佛教传承约10多名高僧代表聚集在新德里，与来自印南各大西藏寺院的堪布高僧就佛教戒律进行了第一次戒律研讨会，此次是第二次对话活动。尊者昨天还在新德里会见来访的美国善良之城安纳罕市市长汤姆泰特。尊者向这位市长重申，许多人认为感官经验是快乐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内心的安宁才是，而破坏内心安宁的是愤怒、仇恨与不安及恐惧。慈悲就是在与这些事物对抗，透过适当教育可以掌握应对这类情绪的方法。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台湾自由时报报道，7月1号，中英移交香港政权21周年，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7.1游行登场，大批民众走上街头，一起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民政召集人宣布，共有50000人参与游行。综合港媒报道，香港7.1游行自2003年起登场，该场一年一度的大游行昨天下午在港岛维多利亚公园集合，3点出发，由民政副召集人、立法会议员等带领游行队伍，而后抵达位于金钟的特区政府总部，在公民广场举行集会。由于警方坚持游行需在维园开始，还多次提到中途加入游行犯法，这次游行队伍最前方还高举抗议荒谬起点安排、市民有权安全起步等布条，以示抗议。也有群众高呼香港警务处处长可耻。今年的游行官方口号为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参加游行的民众也提出不同诉求，包括有外籍人士要求北京当局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另据德国之声综合外媒报道，当天清晨的升旗仪式上，大约有20多名试图靠近活动现场的示威者被警方拦阻，他们抬着一口棺材，象征民主已死，并高呼口号抗议中国的一党专政，并呼吁实现香港以及内地的真正普选，要求恢复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自由。特区政府则在一份声明中称，呼喊不尊重一国的口号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会破坏香港的发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2018年西藏文化节于6月30号至7月1号间，在美国康乃狄克州的格深镇举行。流亡藏人歌手丹正、一西堪卓以及外国乐手、藏传佛教僧侣等多方聚集于康乃狄克州利奇菲尔德县的格深镇，参加本届文化节。康州西藏文化节最初于2005年。由西藏支持者米谢卫克举办，活动举办至今已经发展成备受期待 集合世界各地援藏者的平台。今年的活动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办。西藏文化节内容包括音乐、文化艺术表演、西藏食物、游戏以及采砂坛城制作过程展示等等。主办方认为，这一活动能够帮助民众与游客探索、认识西藏文化。在今天的《港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香港作家鼠伯伯撰写的文章《山寨西藏三：假藏人餐厅东主及假西藏烤全羊》。有不少来西藏的游客叫我介绍藏餐好吃处，问他们想吃藏餐的什么，不少人都说想吃烤全羊。我到现在也不是非常确定藏餐里算不算有烤全羊。在百度随便搜一下西藏吃烤全羊的餐厅，好像都跟汉人有关。藏人吃肉一般都是切块来吃，也有说藏人忌讳烤肉，认为烤肉烤皮毛的味道会玷污生命神或土地神。而大多藏人对全脂动物上桌的菜肴却是极为少吃。反正我在西藏只吃过两次烤全羊，一次是参加西藏朋友举办的宴会，贺见桌上真的有只全羊。当时有些参宴的藏人宾客就开玩笑说，西藏人平时都不吃这些全羊，只有在政府单位里面的人才吃。说罢就笑了起来。另一次则是跟数名香港游客，他们花了1500多元人民币订了一只烤全羊，邀我同吃。地点是拉萨北郊运动场。老板娘声称自己是藏人，却穿着专供游客拍照的那种不伦不类的西藏服饰跑来跑去，显得狼狈又滑稽。我一看他轮廓，心知他不是藏人，但他胃口奔驰，我也无意当众拆穿。那一年是2008年，我这里就不再重述当年发生了什么事，但那时候来西藏的旅客多多少少也会谈及一些政治及宗教的问题。其中一名游客问老板怎么看西藏的宗教人物。最恶心的事情发生了，这名穿着藏式戏服的老板娘居然当着其他游客面前以藏人身份自居，说了一大堆政治看法，还加了一句，我们藏族人不是所有都认同达赖。说的那个赖字时，语气拖得长长，特别让人反感。我觉得你做生意穿着奇怪藏式戏服来鱼冰就算了，又何必以藏人自居代表他们发表对宗教领袖的看法呢？那些游客听到分不清是真实的藏人想法还是戏子的对白，回去跟身边朋友乱说，岂不坏了藏人的名声？以上收听到的是香港作家鼠伯伯撰写的文章《山寨西藏三：假藏人餐厅东主及假西藏烤全羊》。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